好，我们来看看马英九的这些人格特质。马英九的人格特质第一点应该是不沾锅。什么叫不沾锅？就是马英九其实跟所谓什么黑金啊、利益集团啊这些事情，马英九都跟他们没有什么关系。这个人的政治洁癖啊，有的时候甚至到了让人觉得有一点过分的地步哈。这个我一会儿会讲。政治洁癖有没有好处？有好处。你在这样的一个社会中，特别是像阿扁弊案爆发的时候哈，老百姓会非常想要一个清廉的人，这个时候你会脱颖而出。但是政治洁癖有的时候会有一个问题，是你不太能够交得到朋友。就当时这个赵少康啊讲过一个故事，那赵少康1994年跟陈水扁竞选台北市市长，赵少康说当时他办了一本杂志，然后呢马英九就打电话去说，哎，少康兄，听说你办了一本杂志，然后赵少康说啊，对啊，你想一般朋友怎么说啊？你办了一本杂志，寄我一本来给我看看，对不对？马英九说，哎呀，朋友办杂志，我们一定要支持一下，那我就订一年的吧。赵少康说啊，不用订，不用订，那个我送你一年的。然后马英九说，哎，不要不要不要，我一定要寄，我一定要订。然后赵少康回头就跟秘书说给马英九去寄一本杂志。他秘书下礼拜一拿了一张支票给赵少康说老板，马英九办公室寄来的，我们杂志一年的订费。了解我意思哈？他连这样的东西他都不收，就是你可以给我，我一定把钱付给你。这个是有政治洁癖，对，这样的话确实是能够体现你的清廉。但是另外一个角度上讲，交朋友上可能就会有一些问题，对不对？特别是在同性之间，对不对？男同学之间交朋友，你说见面都行礼如仪啊，你好我好啊，你最近家里可好啊，最近家乡可好，然后这个谢谢你哈，临走的时候啊，你送个东西我还谢谢你，我还要把钱给你，你说特别是男同学之间怎么能够交得到朋友，对不对？男同学之间一定是时不时的说不定冒个小脏话出来，对不对？冒点可爱的脏话，或者讲个笑话，然后大家会心一笑，或者说哎，今天东区的那个麻辣烫其实好像没上班呢，或者怎么样，哇，大家就感觉哎，那个心和心会贴近，你了解我的意思哈？有些时候其实是需要这样做的，就是你这样的话，特别是在同性之间，那个心和心才会去贴近，但是这些事情马英九都不会做。所以有人开玩笑讲说马英九没有朋友，就是这个道理，就是这个人行礼如仪，对，确实对于所有人都很好，但是问题是到底有多少个敢于去为你两肋插刀的朋友，这个上是一个问题哈。然后这个所以后来这个人气天王，这是没办法的事情哈。所以陈文茜说他一夜情的对象是马英九哈，大小 S 都很喜欢马英九。你记不记得康熙来了有一集，记不记得一开场就冲过去说我能抱你吗？然后蔡康永说够了，你已经抱太长时间了。所以你看哈，这个是台湾最有魅力的男人和台湾最有魅力的女人碰在一起哈，然后这个是当时那个林志玲，后来问林志玲说你跟马英九站在一起你有什么感觉，林志玲说我好害羞所以后来那个时候马英九还没有选定那个总统候选人的时候，我那时候跟台湾人讲，我跟他一个幕僚开玩笑，我说我有一个副案，幕僚说你讲，我说选林志玲当候选人，马英九搞定女性选民，林志玲搞定男性选民，一定能够当选。而且你看林志玲形象多好，形象清新，没有干过政治，女性，本省级，年轻，哇，我说多好。然后幕僚说你爱他就不要害他，这个就说这个是玩笑话哈，但是这个在台湾的人气真的是没有办法挡哈。我有一个师兄当时在台湾读书，他有一个亲身的故事给我讲。他说那个当时马英九不是在政治大学当了一年的那个国际法的教授嘛，那时候他正好在这个在台湾读书，也是在政治大学。他有一天啊，他说我就拉着他现在的嫂子两个人就在这个校园里面散步。好，你想两个情侣散步，那不可能是这样面对面这样散步嘛，两个就拉着手走。哎，走着走着忽然发现说那个嫂子那个手啊牵不动了。那师兄说哎，怎么回事，回头一看那个嫂子就趴在那个窗户上在往里面看，然后师兄说看什么看，就跑去看，结果发现马英九在讲课。然后 我师兄在给我描写那个场景啊，你就觉得很有意思。我师兄说前三排果然如传说的那样一个男同学都没有，因为站不到位子。然后说前三排的女同学看马英九的表情一定不是在听课，而是在听演唱会，因为那个表情分明没有在听课嘛。 然后他后来给我讲，他说那个时候政大就很传说有一个帅哥老师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那个东西一直在传啊。结果我师兄说果然惊得一见啊。更妙的是在后面，我师兄就问嫂子说，哎，还不错哈，有魅力哈。然后说嗯，然后说走吧。嫂子说哎，再看一会儿再看一会儿。然后师兄说哦，那个时候心里就很不爽哎，就开玩笑说啊，你跟他好了，你我自己走算了。就那个师兄说哇，你就没有想到说那个人气会有那么多。那后来我在台湾的时候，我确实见过这个人。凭良心讲哈，这种行礼如仪的人，你在第一眼见到的时候，你确实是会有一种感觉，你会觉得，哎，这个人是那种挺亲和力很强的人。但是越靠近他的人，越不喜欢他，这个是个很妙的事情。越靠近他的人，越去看到身上的那些其他的那个缺点啊，等等等等这样的东西哈。然后你看，这是著名的马氏冷笑话哈。2009年春节的时候，他跑去劳军。然后台湾我们叫高山族，其实台湾不是分了很多个民族，什么阿美、布农、什么少族。然后当时就有人说我是阿美族，我是布农族，去给长官报告嘛。然后马英九又垫了一句说我是睡眠不足。他就是马英九，就是老喜欢讲这种东西，就是讲这种冷笑话。你要说幽默啊，你说也不是不幽默，但是你这种东西就有时候让人哭笑不得。让马英九每次主持证婚，他都会讲一个同样的话，就说什么老婆一定是对的，什么老婆要是不对的话就参见上一条。他每一次光讲，然后已经主持了十几年的婚礼，他每一次都讲这个，讲到后来他一开始讲这个大家就啊、哦、快点结束吧，你怎么又讲这个。那他老是他自己还乐此不疲啊，这个人蛮逗的。然后这是他的三位偶像哈，王菲、李玟和林青霞。所以去年那个台湾选举的时候，马英九后援会啊有一个重要的干事就是林青霞，哇，就帮马英九去竞选。那么林青霞、白冰冰啊什么都是。好，马英九是女性杀手啊，这个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啊，这个吸引女性选票这个真的是厉害啊。这个是马英九在选举之前啊，选举之前的时候去各个学校演讲的时候这个照片啊。我的说法是哈、啊，这个学校一定是有男同学有女同学，对不对？男同学在哪里？然后后来我有一次讲课，同学说男同学在这里，我也不晓得男同学在不在哈。但是男同学哦，你来看这张照片哈，男同学在这里哈，女同学在这里。你再看这张照片哈，这个真的是没有办法哈。然后你说我们濮存昕先生是40岁以上的喜欢，对不对？好，然后有一些同志是这个40岁以下的喜欢。然后你看哈，这是当年的照。
烈士来到现场是金教员。
这个是年轻的哈，我们现在看年纪大的。
国民党2008年大选同一年，马英九参加妇女后援会，婆婆妈妈们立刻涌上前，还有人拿出相机不停拍照。一向美少女亲眼前欢迎的马英九，正在中台湾云顶进行 long stay 常驻行程，9月份即将驶进南台湾高雄地区。之前传出马英九有意到台湾立法院长黄金平。
好。我后来看到这则新闻，我发现说这个怪不得能够当选啊。这个女孩子12岁，这个是2008年的真实的事情，就是马英九去各个学校啊什么的去做竞选活动，然后这个地方是一个小学，然后当时呢就是大家都跑去看嘛，觉得好好玩，那个竞选候选人来了，好多人很热闹，结果这个女孩子就把那个话筒抢过去，然后喊马英九我爱你，然后喊完之后就把那话筒扔掉就哭了。你想那个现场有多尴尬啊，那个一个12岁的一个小女孩喊马英九我爱你，然后把那话筒给扔掉，然后就哭了，然后所有人都呆在那里哈。然后马英九这个处理的方式我也觉得真的是很妙哈，马英九上去拍一拍小妹妹啊，小妹妹啊，那个好好学习哈，不要想太多哈，你所以你想哈，连一个12岁没有投票权的人都能够做出这样的举动，你想我觉得这个人真是就是从这个年轻的到年长的到年老的，这个真的是没有办法哈。所以马英九的魅力如此之大哈，以至于说到了2002年马英九选台北市市长的时候呢，他的竞争对手做了这么一个片子去批评他哈，我想有点解读在里面。
马市长真的很好啊，而且啊，他都在第四年招降哎。他当了市长之后，给了我们很多工作的机会。现在呢，我们日子过得比以前好太多了。有啦有啦，他是真的在帮我们做事，而且他真的好帅啊，钱市长，我一定要捧他。
这个是2002年李英元做了一个片子啊，在攻击马英九这个事情啊，我是想跟大家有一个分享，是在哪里呢？陈水扁当这个台北市市长之前，1994年之前，台北市是有所谓的公娼的制度的，就是政府会出面办色情产业。那么陈水扁当时选市长的时候，陈水扁说，这个事情怎么能够存在？啊，我当了市长之后，我一定要这个把这些小姐们踩在脚下，让他们从良什么的，讲了一堆好东西。你说这个东西有这个证件，是不是很吸引人？然后，对，陈水扁当选市长之后，的确是废除了公娼的制度。那这些公娼怎么办？就转入地下。以前的公娼是由警察保护的，是纳税的，是定期要体检的。那后来这些公娼没有办法转入地下之后，就没有了警察的保护，就变成是被黑社会控制，就变成是没有定期的体检，然后这些人的生活状态大家就可想而知。好，那后来这件事情到后来就成了一个悬案啊。我想讲的是什么道理呢？我就是觉得这件事情可能跟我们这个主题会稍微有点远啊，但是我觉得我们既然都已经读到大学啊，其实有一些问题我们可以换一个角度去想，你会有不一样的结果。啊，我们经常会去骂小姐说，哎，小姐是这个世界上最糟糕的人物哈。然后我们还会有这个文人墨客用写诗来骂小姐，说什么小姐不爱国，对吧？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但我们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这个国家有没有爱过她呢？我们都很了解这个爱，这个东西是相互的。你从来这个国家都没有爱过他，你凭什么让他去爱这个国家呢？而我们经常会有一种假象，认为说小姐都是爱慕虚荣的，都是因为这样那样的虚荣的原因才会去做色情产业，才会怎么样？各位，如果你们有时间的话，你们可以去看一看社会学系潘思明教授写的一系列的书，讲他们对于小姐做的社会调查，你们看一看那里面的结果，你们就会有全新的了解。很多小姐其实是因为生活所迫。我们有一次央视的新闻联播曾经报道过一件事情，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引起过注意，一个小姐后来被嫖客杀害了，后来发现她的遗物，发现她每天会写一份情书寄给她远方打工的丈夫，她的丈夫也知道她在卖淫，但是因为生活所迫。所以有些事情啊，我是觉得我们都已经读到大学了，有些事情其实跟以前是不大一样，我们需要去多一层的思考啊。我记得潘老师曾经，我上潘老师的课的时候，潘老师曾经讲过一个故事，让我很感动。潘老师说，当时他们为了真正的调查到小姐的状况，潘老师带着自己的学生跟小姐们同吃同住，然后记录小姐生活的点点滴滴，然后写的书，包括你们可以去看哈，那个潘老师的那个新社会学研究所的那个主页上，这些书都有哈。潘老师说，当时他有一点很感动，就是有一天他出门的时候，外面下了雨，然后三个小姐都跑回去，然后拿了三把伞出来。潘老师当时很感慨，潘老师说，我的女儿可能都做不到这一点。所以倒过头来想，我们去反对性产业，其实是反对那种奴隶式的性产业，就是把小姐抓来，然后不给她人生的自由。那有些时候我们这种所谓的这种公娼的制度为什么在有一些国家会得到实行，其实是因为你想一想，我们经常会开玩笑讲说啊，我们这个消灭了性产业或者怎么样，但是你倒过头来想，其实性产业是人类最古老的一个制度。好，当年台湾去享受这个公娼制度的很多人，其实并不是我们意义上想讲的什么20多岁的大学的同学啦，或者是什么这样，其实不是的，很多人是50多岁60多岁那些老兵。 你听过我上节课的同学应该了解，那些人其实没有钱去结婚，但是他们又会有这样的需求，那实际上是通过公娼这个制度得到去一个正常的排解和这样的一个管道。那这个东西社会是有需求的，所以你怎么去看待这些问题？我觉得其实我们生活中有很多很多这样的问题哈，其实大家多去问几个为什么，其实是有好处的哈。好，回到讲得远了，回到头来，我们来讲马英九哈。马英九这个人热心公益哈，献血一共献了100多次，然后41000毫升啊，就是我们那个大的那个两升装的可乐瓶能够装20瓶。你想这个人献血啊，这个人热心公益，然后呢，当市长的前3年吃了2000个便当，你算一算，一共才1000多天嘛，不到2000天，然后吃了2000个便当。然后这个当市长期间呢，为了这个提高行政的效率，所以要倡导所谓的多用网络少用马路。那2002年，美国的布朗大学对于世界电子政务有一个排名，当时台北市政府是排第一位，就全世界电子政务做的最好的一个地方。大家知道，我们今天很多全世界的很多地方啊，都会有那个，就是你过街的时候有一个小人在动，然后那个显示那个还有多少秒，那个倒计时，那个东西就是台北市马英九在任内的时候发明的，然后在世界内推广，所以他还是做了一些很有意思的东西的。然后这个。不认识他的人都觉得他不错哈，其实你往下看，你都会觉得其实他会碰到很多的问题哈。还有一件事情我想讲的是，马英九这个人，因为从小被爸爸当成是未来的总统去培养，所以做什么事情都行礼如仪，所以这个人其实从某种程度上讲缺乏魄力。马英九上任之后，两岸关系改善是一定的，但是我不要指望说马英九在上任的时候会对两岸关系做出什么革命性的推动，这个是不会的哈。我一直以为马英九这个人实际上是一个非常缺乏魄力的人。我的这个参照系是这一位啊，叫做岸信介。福田康夫和这个麻生太郎都是岸信介的亲戚，对不对？日本的当年1960年代的首相，当时岸信介在做日本首相的时候，日美安保条约到期。岸信介心里很清楚，如果日本想经济继续发展，必须要续签日美安保条约，用美国的力量来保护日本，日本全身心的发展经济。但是当年在整个日本国内的氛围是，日本国内不愿意，或者说整个日本国内的氛围是坚决不要再签这个条约，因为他觉得很屈辱嘛，让美国来保护日本。所以当时日本国内有一股非常大的势力去反对签日美安保条约，但是岸信介自己心里很清楚，如果不签日美安保条约的话，对于日本来讲其实是损失而不是利益，而且这个东西对于日本今后20年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所以当时岸信介的做法是动用警察，把日本议会反对签订日本安保条约的议员架出国会，然后在日本议会强行通过日美安保条约，然后宣布辞去首相职务。那今天我们倒过来看这一段，我们不得不承认，当年岸信介的决策是对的。由于日美安保条约的签订，站在日本的角度上看，日本获得了20年的和平，然后日本全身心的发展经济，才有了后来的日本经济奇迹。但是你说马英九是不是这样的人？至少我自己的观察是不是哈？那最近我看到一件事情，我发现说马英九这个人好像经过88水灾之后有一些变化哈。就是大家知道，台湾最近在热炒的一件事情，就是台湾允许美国的牛肉和牛肉制品进口台湾这件事情。大家知道，因为所谓分牛病这个东西哈，就是当我们人吃了这个有分牛病的这个牛肉，特别是吃了有分牛病牛肉的这个脏器的时候呢，我们实际上人会染上分牛病。那这个病呢，大概会在我们的身体里面潜伏8年到1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但是，一旦这个病爆发之后呢，这种病毒就会侵蚀我们的大脑，就这个东西会逐渐的把我们整个大脑全部吃掉，然后最后人自然死亡。其实是非常恐怖的一件事情。那么全世界各地，美国在2002年的时候爆发分牛病，全世界各地都禁止美国的牛肉和牛肉产品出口。那但是美国国内实际上农产品的这个游说的利益团体是非常强大的，所以美国从2002年开始游说全世界的各个国家和地区向美国开放牛肉和牛产品的这个市场。那 当时这个美国碰到，美国实际上就拿这个东西去跟另外一个东西做捆绑，去面对几个国家和地区在谈，包括台湾，包括韩国等等等等。那马英九为什么会开放，这个我们稍微说远一点，因为对于今天的台湾来讲，台湾的经济如果想走出低谷，有两必须要做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跟大陆签 ECFA， 就是两岸经济合作协议。为什么？因为我们跟，如果有学国际贸易的同学哈，我们跟香港签了 CEPA， 我们跟澳门签了 CEPA， 然后我们跟东南亚签了自由贸易区，我们跟日本和韩国签了自由贸易区。换句话讲，我们形成了一个关税同盟，在内部是减免关税，让我们的产品更加有竞争力。换句话讲，这个关税同盟对于关税同盟外的国家和区域实际上是有排他的效应的。台湾是直接的面临这样的压力，因为台湾离我们最近，结果整个东北亚到东南亚我们签了一个贸易同盟之后，台湾必须要签 ECFA 进入这个同盟里面，否则的话台湾的经济会受到打击。另外一个部分，台湾的出口的第一大对象是大陆，第二大对象就是美国。所以台湾如果想让自己的产品在美国市场上更加的有竞争力，必须要跟美国签 FTA， 美国要承诺给台湾更低的关税，让台湾的产品更加有竞争力。好，今天美国告诉台湾说签 FTA 可以允许我的农产品，允许我的牛肉和牛肉产品进口，你到底要不要？大家知道去年韩国李明博面临的是跟马英九一模一样的状况，当年李明博的选择是允许牛肉进口，结果导致李明博的声望降到历史的低点，结果一年之后签了 FTA， 结果现在这个 FTA 的效果开始显现，韩国经济开始复苏，李明博的声望又回来了。所以我发现说马英九现在也开始从这个事情上得到启示，所以马英九现在也宣布说我允许这个美国的牛肉和牛肉产品进口。那这个背后的话没有讲，就是其实在接下来美国会跟台湾去签 FTA， 然后他的经济的工作会完成很重要的一个部分。那这个东西我就觉得说，哎，这个家伙现在好像貌似是有一点硬起来了哈，但是将来会怎么样不好说哈。